乌克兰有望获取战斧导弹。2007年泡沫再演，美国债市浮现金融危机征兆，巴菲特指标冲上217%，股市大崩先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日上霍士新闻讲，华府现在考虑要不要给乌克兰战斧远程巡航导弹，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川普总统那里。曼斯提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跟美国请求了很多次想拿到战斧，甚至还说可以先买给欧洲国家再买给基辅。这款导弹射程远达2500公里，如果真的被乌克兰用，他们可以直接打到俄罗斯内陆，甚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肯定觉得是大事升级。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和川普见面的时候都提到这个请求，说战斧可能逼到普京和他谈和平。泽连斯基还说川普对这个似乎态度开放。曼斯在受访的时候批评莫斯科不肯同任何人谈双边或者是三边会谈，搞到和平谈判没有进展。他说这场战争对俄罗斯经济好伤，他们要醒一醒，接受现实。川普最近就加大声势撑乌克兰，在他的 Truth Social 说俄罗斯是纸老虎，又说只要欧洲和北约肯出钱，乌克兰有能力拿回战前的地盘。另外，川普总统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北约资助计划，给乌克兰一个优先需求清单，向基辅提供更多美制的武器，首批有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如果战斧真的被卖出，代表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政策有大的转变。同时，金融时报说，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12小时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近500架攻击无人机和40多枚导弹，还有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虽然全力拦截，但是还有最少4人罹难，40人受伤，其中有个12岁的少女，还有不少的住宅和基建被炸毁。泽连斯基好嬲，说这次是针对性恐怖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要求乌克兰全面投降，令到和平谈判更加无望。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施压俄罗斯，说只要克里姆林宫还有能源收入和影子船队赚钱，战争就不会停。他还催欧洲国家停买俄罗斯天然气，撑川普努力断莫斯科的财路，结束战争。观众朋友，如果川普真的批准提供战斧，你觉得局势会出现哪一种走向？第一，战局会快速升级，俄罗斯加大报复；二是莫斯科被迫谈判，战争有望收尾。多谢你的参与。人到了中老年，最怕就是你样高那样高，身体出些什么毛病，怎算好？代谢宝可以帮到你，天然草本配方，食得放心。该排的排，该调的调，人会变得轻松一点，气色都会靓起来。代谢信人就不容易有大病，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未来买份保险。代谢宝养生很简单，一杯暖水每日两次，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星期一，美股盘前主要股指期货多数上升，投资者关注美国政府会不会关门，以及这个星期即将出的就业数据。市场担心如果国会不够快通过拨款案，政府可能瘫痪，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更加大。大宗商品方面，国际油价偏软，布兰特原油盘前跌到每桶80美元以下，主要原因市场觉得 OPEC Plus 可能会增产，供应压力大了。不过有分析师说，空仓仓位已经太集中，如果有地缘风险或者是需求回暖，油价可能反弹。同时，避险买盘推高金价再创新高，美元指数回落又令到贵金属更加吸引。加密货币市场继续上升， 比特币一度冲破$112,000关口。市场人士提醒，政府陷入瘫痪的风险和就业数据会主导这个星期的行情，建议投资者小心，适量加多些防卫性的投资和避险资产。最新的报道说，美国股市出现和2007年金融危机前很相似的迹象，引发市场忧虑。首先，杠杆收藏交易非常活跃，游戏大厂艺电 EA 传出有接近$500亿的私有化交易，规模重大过2007年危机前的 TXU 能源的杠杆收购项目，市场担心历史会不会重演。其次，汽车贷款违约率在度上升，次级汽车放贷公司 Tricolor Holdings 申请破产，相关资产、支持证券甚至要追回利息支付。另一间汽车零件供应商 First Brands Group 都传出就快要破产。分析师说，这些同当年次级楼宇按揭违约潮的初期很相似。同时，信用市场隐忧加剧。金融时报说，美国信用评分最高的一批消费者最近都开始拖延还款，显示家庭财务情况恶化。更麻烦的是，美国投资级债券的风险溢价跌到27年的新低，代表市场对风险定价太乐观。私人信贷市场规模现在超过$170,000,000,000，企业债市场还涨到$76,000,000,000。这么大的杠杆结构一有裂痕，后果很严重。摩根大通的戴蒙警告，如果他是基金经理，绝对不会掂信贷产品。债王江拉克江拉克还说，他现在在持减垃圾债。市场人士提醒，虽然现在风险还是早期，但金融市场已经很脆弱，稍微有风吹草动，随时引发新一轮的震荡。另外，被投资大师巴菲特叫做最佳市场估值工具的巴菲特指标亦都发出警号。 CNBC 说，巴菲特指标现在飙升到217%，创历史新高，远高过网络泡沫时期的150%，同埋2021年疫情时的190%。巴菲特指标是用美国上市公司总市值除以国民生产总额 GNP 的比率来看股市估值有没有过高。巴菲特说过，比例接近200%就等于在这里玩火，现在突破了217%，显示股市涨到远远超过实质的经济价值。不只是这样，标普500的股价营收比升到 3.33， 创历史新高，高过2000年网络泡沫的 2.27。 分析师警告，市场过热的气氛和历史泡沫好似，潜在修正风险正在度逼近。10月1号，亦就是过两日，是美国政府关门的最后期限。川普总统今日会在白宫同四位国会领袖见面，试图找最后的解决方案。这次是川普在关门限期之前首次同国会领袖正式会谈，看得出事态很紧张。根据彭博社等媒体报道，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Schumer 舒默和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 Jeffries 原本上个星期同白宫见面，但被白宫取消了。现在双方重启对话，焦点是如何避开政府关门。共和党想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保持开支不变，但民主党要求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还要取消共和党对医疗补助的削减。共和党在参议院只得53席，想通过法案要最少7个民主党议员支持。 Schumer 和 Jeffries 说，民主党随时可以谈，目标是避开政府关门和解决共和党搞乱的医保危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Tuna 图恩就说，应该先确保政府运作，再谈医保补贴。川普之前警告过，如果政府关门，会大规模裁员联邦员工。美国总统川普说，加沙战争的和平计划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他希望今日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见面的时候确定协议。川普说， 这个计划得到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很正面的回应。他说中东可能真的有和平的机会。金融时报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连续12个小时袭击乌克兰的同时，川普的和平努力亦都受到全球关注。他说计划成功会是中东首次真正和平的机会，甚至哈马斯方面都表现出积极态度。副总统曼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谈判复杂但乐观，各方现在在谈人道援助和停火细节，但他提醒协议随时可能在最后一刻谈不成。根据华盛顿邮报爆料，川普的加沙计划核心包括即刻停火、48小时之内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质、拆除哈马斯进攻性武器，还被部分哈马斯成员安全离境。 CNN 引述官员说，这个计划已经和内塔尼亚胡团队详细协调，但以色列还有修改要求。海外媒体说，内塔尼亚胡准备会面的时候很紧张，担心川普坚持这个方案不肯妥协。美方消息人士说，川普决心不给任何人搞乱他的和平计划。这场会面会不会真正推动加沙停火成为全球焦点？37岁的中国演员于朦胧9月11日在北京朝阳区阳光上东屋苑跌落离世，官方当日就说是饮酒意外，并且排除刑事嫌疑，但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争议，传闻还扯上中共高层洗黑钱权斗，包括习近平和他的亲信蔡奇。9月22日，中共网信办说要搞两个月的网络戒严，全面查社交平台、短片和直播的内容。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严居正9月26日在政论节目里面说，警方封杀账号和极端的控制管理的规模，显示事件背后很有古怪。他觉得于朦胧案不是简单的意外，可能和中共高层权斗有关。他分析这个案可能有四个结局，一个是继续压下去，第二反而是会继续发酵，有更多的爆料，第三是双方坚持下去暂时停火，四是权斗升级，丑闻会多到出晒笼。评论员李林一说，这个案触及中南海核心权贵，这个冰山一角已经反映出中共政权的黑幕，未来会不会由网络舆论延伸到社会行动，我们会继续跟进。今日的财经世界报道就到这里了。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